在他的身后高耸住一块银色的纪念碑，由阿拉伯数字6和4组成。他的右手边是一座以著名的坦克人照片为灵感而逐建起的等比的雕塑。他说他们每年都会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并且向死伤者致以崇高的敬意。他用手扶住讲台对着话筒说，从扩音器之中发出的声音在风中时断时续。40多摄氏度的高温之下，他除去了西装和夹克，淡蓝色的衬衫的衣袖卷到的手踭，深蓝色的领带依然紧系住领口。他的面前企住100-200名来自美国各地的民运人士、当地政府和议员代表，人群后方飘扬住几面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底白字旗。香港活动人士亦都出现在这个地方。他接着说，因为他们过去现在都有着高尚的梦想，亦都因为受害者并没有得到正义。这场纪念六四天安门大屠杀32周年的集会举办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哈韦沙漠之中的自由雕塑公园里面。与会者包括了不少民运界的代表人物，譬如被誉为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宗教自由活动家傅希秋牧师。哈里斯·史密斯是现场少数的非华人参加者之一，这位来自新泽西州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权状况的强烈批评者。无论美中关系处于紧张抑或是缓和的状态，他从未停止谴责中国当局压迫宗教自由和强制堕胎，并不断在众议院提出或者共同提出有关的法案。在中国官媒口里面，他是反华老手，在民运人士眼里面，他是中国人民真正的老朋友。在国会两党达成对话强硬共识的今日，史密斯在中国问题上面依然是最活跃的议员之一。他说他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和人权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人民正是在这里受苦，每一年都更加严重。看一下习近平，他们对香港维吾尔人、西藏人、汉族人做了些什么事，随处可见。他们需要讲的是够了，习近平是全世界最恶劣的人权侵犯者，他们要给他负责任，贸易问题可以起到帮助。去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分别通过了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和史密斯参与提出的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这两部法案都要求在美国有商业运作的公司证明自己生产于新疆的商品并没有涉及强迫劳动。近年来，美国政界越发认可通过贸易抵制中国的人权侵犯。1978年中国经济开放之后的几十年里面，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就是，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将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会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就算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美国亦都没有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的待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的人权情况迅速恶化，令到西方世界的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意识到经济发展带动民主化的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对从80年代起就以众议员的身份关注中国的史密斯来说，贸易和人权从来都不应该脱钩。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民主党前总统克林顿在1993年宣布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需要附上改善人权的条件之后，他对此表达了赞扬。史密斯又说，他们所有的人，他是共和党人，都对克林顿总统坚持原则而鼓掌。但是仅仅在一年之后，前总统克林顿就宣布取消了这个条件，转而通过其他的方式施压中国，譬如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广播，将中国人权问题纳入国际多边议程，以及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史密斯又说，他上一切的转折点就是在1994年5月26日比尔·克林顿将人权和贸易脱钩。而在同一日，史密斯为此特别召开了记者会。在美国公共服务频道 C-SPAN 保存的影像资料之中，身着住黑色西装条纹衬衫、一头中发的史密斯站在演讲台上面，语气 稍顯得激動，他譴責了克林頓的決定，同時強調中國監獄之中存在的強制勞動的情況。他又說他們有一切的理由去相信他們市場只是接受這些由良心犯、宗教犯、普通囚犯製造的商品。他又說正如大家知道的，人權觀察和其他組織的記錄顯示，很多囚犯入監僅僅因為他們在天安門大屠殺期間表達了支持民主的聲音。史密斯一直不相信貿易會為中國帶來民主，二十多年過去之後，他發現自己的擔憂被不斷地印證。他又說有這樣的一種錯誤的敘事的模式，那個、就是當克林頓在最惠國待遇之下取消了人權的要求，很多很多的商界人士立刻行動起來。他說如果你進行更多貿易的話，他們就會從獨裁走向民主。他又回憶說，他就說等一陣吧，過去並沒有這樣的例子，這些亦都不會在中國發生，他們會繼續打造他們的軍事能力，他們監視自己人民的能力，並且激跨整個國家內的人權運動。他總結說他討厭這樣去說的，但是他說的確實是對的。1953年史密斯出生在新澤西州的拉維市，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從新澤西學院拿到商務管理學位之後，遠赴英國學習了一個學期，歸國之後在家人擁有的體育用品公司擔任銷售主任。1978年25歲的史密斯以共和黨人的身份首次參選國會議員，但大敗於尋求連任的民主黨議員弗蘭克·湯普森。兩年之後他再次挑戰湯普森，並且成功當選成為最年輕的眾議員之一。就職之後沒多久，史密斯就開始着手應對國際人權問題，除了蘇聯和羅馬尼亞，他說自己最關注的就是中國。他說有太多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暴行置若罔聞，他又說他在1983-84年就對此提出了第一份修正案，針對的是中國的強制墮胎的政策。41年以來，史密斯在國會外交領域持續任職，包括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資深成員、蘭托斯人權委員會聯合主席，並且兩次擔任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主席。事實上，史密斯參與或者領導的多數國會機構都與國際人權事務有關。在國內的議題上面，他關心的議題包括打擊人口拐賣、應對自閉症和艾滋病等的疾病，以及退伍老兵的福祉。作為政治光譜上面的保守派，史密斯堅定反對墮胎，無論在美國或是中國。但與他的很多共和黨同僚不同，他支持更嚴格的槍支管控的措施。在今年3月由民主黨提出並且在國會眾議院通過的兩黨背景調查法案之中，他是為數不多投下贊成票的共和黨人。在共和黨依然受到來自前總統特朗普巨大影響力的今日，史密斯似乎保持住雙臂之下的獨立。1月6日，在前總統特朗普不斷作出2020年總統選舉出現大規模舞弊的不實指稱之後，史密斯加入共和黨中的少數成員，投票認定了時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勝算的結果。他亦都支持國會設立專項委員會調查當日由一些特朗普支持者參與國會衝擊的事件。在這個之前的4年之間，史密斯亦都不能夠稱得上是特朗普的強力支持者。史密斯高度認同特朗普當局的對華強硬的態度，但是在國內議題上面，他和白宮存在著分歧。根據政治統計網站538收集的數據，在過去4年間國會投票表決的所有議案上面，史密斯和特朗普只是在65%的時候持著相同的態度，位列共和黨之中的倒數第3。特朗普任職的前兩年裏面，這個數字是80%，而到了後兩年，兩人達成共識的議案只有51%。史密斯和前總統的分歧主要在稅收、槍支管制、死刑、勞工以及環境問題上面。史密斯反對減稅，支持較為嚴格的槍支管理的措施，贊成減少死刑，呼籲和加強 對勞工和環境的保護，不過在反對墮胎、邊境安全、支持警察、不擴大投票權和反對同性戀性的少數權益上面，兩人立場相對一致。史密斯在同性婚姻權益議題上面的立場曾經受到反對者的批評，不過在來自中國的民運人士的眼裏，史密斯年復一年在中國人權方面的努力是並無爭議的。前天安門抗議學生方正2009年來到美國，史密斯是他首個見到的國會議員之一。在那一刻，他就認定史密斯議員是他們堅定的朋友，是一個堅定的對抗中共專制、維護中國人權和民主的美國的議員。他在一場由多個民運組織為史密斯舉辦的答謝及選戰籌款早餐會上面對美國之音話，他又接著說他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強有力的聲音，他的很多富有意義的提案在美國國會形成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形成了國際上的影響。他又接著說，所以對為他們整個中國的人權保護和民主的推動作用非常之大。同來參加籌資集會的民主中國陣線的金秀雄從事了30多年的民運活動，他對美國之音說，支持反共態度堅決的美國政治候選人贏得選舉或者是連任，應當是海外民運的首要任務，對他來說，史密斯正是需要被支持的政治家。而在籌資集會的現場，最資深的活動人士莫過於魏京生，他在1978年他參與了北京的民主牆運動，張貼大字報宣揚民主理念，是最早一批中國民運人士之一，為此他被稱作民運之父。在90年代末來到美國之後，魏京生繼續從事民運活動，但是他發現當時的美國政界對華態度總體是較為柔和。他說，在本世紀初有這樣的10多年，中國人權問題在國會裏面並沒有人去談論，只有3個人組織聽證會請他去。他對美國之音說，一個已經退休的沃爾夫眾議員，一個就是史密斯眾議員，還有就是佩洛西眾議員。弗蘭克·沃爾夫是來自佛吉尼亞州的前聯邦眾議員，南希·佩洛西目前擔任眾議院議長，持續在人權議題上面強烈抨擊中國。魏京生說，佩洛西和史密斯是國會公認的中國人權問題領袖，亦都因此失去了一些希望對華友好的商界人士的政治捐款。他說，這種打擊是非常致命的，他們在承受這種打擊的情況之下，幾十年來還在堅持。魏京生又補充說，所以他們真正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史密斯和中國海外意見人士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工作的聯繫，包括宗教自由活動家傅希秋在今年的六四紀念活動和第二日的籌款早餐會上面，傅希秋牧師全程擔任史密斯的翻譯。2012年史密斯亦都是營救山東盲人律師陳光誠來美的主導者之一。今日的美國國會兩黨在中國問題上面高度一致，但是就在幾年之前，史密斯表示國會在相關議題上面還是存在著遲疑。他1914年提出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他對美國之音說，雨傘運動當時正在那裡進行，他們和一些人進行了會面，他們認為習近平的統治會是一場災難，他沒有辦法給國會的成員允許眾議院對這部法案投票表決，直到香港已經進入完全的危機的模式。由於香港和新疆問題上面不斷發聲，史密斯去年連續2次登上了中國當局制裁的名單，並被官媒稱為反華老手。他說，這些或者令到他更加堅強。他在談到制裁的時候，他透露早在2006年國會的技術人員就告訴他，他辦公室裡面的電腦是被來自北京的黑客入侵了。他又說，老實說他不會退卻的，這些人對他採取的行動和香港、中國、新疆、西藏和所有的中國人日復一日所面臨的相比，這些並不算是什麼。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